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的课堂当中。主啊，你来高抹孩子的口，主啊，让我能够把今天的课程真的是讲述得清楚。主啊，你也高抹同学们的耳朵，让他们也听得见、听得好，能够把你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哦，一项一项的进入他们的心中。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课堂交给你，主啊，你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重担，把我们自己的忧虑，再一次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会跟大家翻很多那个圣经，所以如果你们最好是有圣经在你们手上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从福音书中一起来学习那个信心的功课。我们第一个是讲到那个百夫长的信心。那这百夫长的信心，在马太福音8章5到13节跟路加福音7章1到10节都有记载。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8章5到13节。好，翻到我们一起念5到13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癫痫病，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这个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个人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要告诉你们，从东从
西将有许多人
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要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那这边我看到的是那个百夫长呢，他因为我们秀珍老师有跟我们讲过，说我们信心是需要有行为的，所以我在这里我看见的百夫长他的行为呢，就是他请耶稣用吩咐的，因为他在百夫长，他刚才我们念到的，我们知道他自己有带过兵，所以他知道他上面是有个权柄，所以他从这个里面他看出来耶稣的上面是有个权柄，就是神。那当你拿到这个权柄的时候，你是可以吩咐你下面的人做。所以在百夫长的里面，他有个信心，就是说他看得出来说耶稣的身上，耶稣是有一个是有从天上来的权柄，所以他知道说，当耶稣一吩咐的时候，那个他的仆人的病就会好。那这个就是百夫长他里面的信心，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他知道说，他看出来哦，他看出来耶稣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权柄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呢，那耶稣呢，他也听见的百夫长说的这一番话，他就知道说百夫长里面是有信心，而且他的信心极其的大。那所以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其实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听得出来啊？从人家对话的内容当中，你就听得出来说这个人到底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好，因为耶稣他是说听了这百夫长的这番话以后，耶稣说他的信心是大的。所以我这个里面我讲到两面，一个是百夫长，百夫长他因着他自己他的 经验，他知道，他看得出来说他对耶稣是有信心，因为他知道耶稣有从上头来的权柄可以医治他的仆人，是用吩咐的就可以了哈。那耶稣呢，也是从这个百夫长的口中，他听出来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然后我们再来看摊子跟朋友的信心，那是在马太福音9:1-8，还有马可福音2:3-12，还有路加福音的5:18-26。那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5:18-26。路加福音5:18-26。都翻到了吗？讲义上面有写5:18-26。路加福音5:18-26。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谁的见谎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的褥子回家，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那在这里哈，我们看到第20节，他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可以被人看见的哈。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有信心的还是没有信心的哈。不是说不只是说他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个信心哈。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这个摊子的朋友，他是怎么样？他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这个摊子的，所以摊子的朋友，所以他们这些人就愿意付上这样子的代价。在另外一处有讲说，他们是从那个房顶上面这样子把他这样坠下来，就是要花很多的功夫，很多的代价。为的就是因为他们想让他的朋友得医治，而这个他也是他，因为他们里面有那样的信心，知道说当他把他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的朋友一定可以得医治。所以耶稣看见他们做的付上的代价，跟看见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所以耶稣就也医治他们哈。所以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跟人家说我好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如果你都不去做，或是说你的行为刚好是跟你所说的是相反的，那其实你在你的里面是没有信心的。那我们再来看12年血漏妇人的信心哈，那是在马太福音9:20-22，还有马可福音4:25-34。那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8:43-48。路加福音8:43-48。路加福音8:43-48。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 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挤挤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的，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这个血漏的妇人哈，那个我记得上次秀珍老师他有提到，他这个是用，他说用偷的，他用因为他对耶稣有个信心，就是说他只要摸着耶稣的衣裳穗子，他一定就可以得医治。那可是他并没有在当众面前把这个事情宣扬出来，可能他因为他这个血漏是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洁净的礼里面，这个是不洁的，他不应该到众人的当中去。可是他为了要得着医治，他对着耶稣有那个得医治的信心，所以他等于说他需要付上的代价，就是他要越过他很多的这些礼仪，还有一些可能会被人家发现、被人家骂啊这些的困难，他都要越过。然后他越过这个，他就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那耶稣当下他就知道他的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就知道一定有人摸了他的就是有摸了他，就是得着医治。然后他让这个血漏妇人能够在当众能够真的是把荣耀归给神自己啊。那我们再也看两个瞎子的信心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27-31节，27-31。耶稣从那里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信，给你们成全。”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地方。啊。这个瞎子他是等于是说在众人面前他就大声的呼求耶稣，而且他耶稣问他说：“你相不相信？”他在他的口里也承认说他相信，他相信他能够得医治。可是呢，我们看到最后两节，我们知道说虽然他得着医治，可是他并没有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他并没有遵守耶稣要求他们的要做的。虽然他的身体上面是得着医治，可是他的心里并没有要跟随耶稣。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瞎子哈，是叫巴迪买啊，他是在马可福音第10-46-52节，马可福音第10。46-52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拿撒勒人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走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波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那这个叫巴迪买的瞎子，同样的哈，他也是这样子的呼求。那在这个地方他描述的更清楚哈，就是还有人要责备他啊，然后叫他不准出声。那他在这个瞎子跟刚才我们刚看的那段那两个瞎子，他受的那个困难更多，还有更多的人就是阻止他，可是这并没有把他的信心夺走，他还是相信耶稣会医治他，所以他继续叫一直直到耶稣说到他面前来，然后医治他。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瞎子，他跟前面两个瞎子是不一样，当他得着医治的时候，他的心他是愿意跟随耶稣的，因为他说他这个巴迪买呢，他就在路上就跟着耶稣。好，那我们在同样在就是在描述这个巴迪买的，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更后面有写说，他不但是跟随耶稣，还称颂主，这样子，就是赞美荣耀，把荣耀归给神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同样是有那样子得医治的信心，可是得着这个信心之后，我们对神对主的那个反应，还是每一个人还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得着医治了，觉得说好，我好了，就好了，就没有回来。等一下我们也还有会看那个十个大麻风哈，我们就更清楚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是生来瞎眼的，是在约翰福音1-7节。约翰福音第九章1-7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过泥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我们就先念到这里啊。所以他这个瞎子，生来瞎子瞎眼的这个瞎子呢，他是一听到耶稣的吩咐，他就照着耶稣的话去做，那他的眼睛就开了。那当然这个瞎子的故事是蛮长的哈，这个我们他后面还有在描述。那这个瞎子，因为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里面，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天生他看不见，是为耶稣说他这件事情是为了要荣耀神哈，不是谁犯罪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身上有疾病的时候，我们不要很快的就说论断人说他这个可能是他犯罪，所以他生病了或是什么啊。有一些的疾病是神允许，然后位置是要荣耀神的缘故哈。那这个瞎子后来我们在那个这一章后面，我们知道就是后来他就是被那个法利赛人在询问的时候，他就真的 给那些法利赛人上了一课哈，就是他虽然是眼瞎的，可是他真的认识耶稣，他知道那个医治他的能够行这样神迹的是除了是从神那边来的权柄的话，那就没有其他的权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也借着这个瞎子也给那法利赛人上了一课哈。好，那我们继续再看那个十个大麻风，在路加福音17:11-19。路加福音17:11-19。那我们一起念哈。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好，在不是有十个吗？那九个在哪里？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这一段也是就是很清楚哈，你这十个大麻风呢，他们都得着洁净了，因为他们有照着神所说的，就是去给祭司查看。所以我记得那个范宏台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有教导，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得着医治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医生那边给医生查看，说我们的症状是不是都已经完全好了。那有的人就是像我刚才有提到的，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看到，他们同样都是有得着医治的信心，可是有些人他得着医治以后，他除了有那样得医治的信心之外，他们还多一个感恩的心，他们还懂得要回来到神的面前归荣耀给神哈。所以在这个十个大麻风的这个故事里面，只有一个啊，所以是有多数的人得着医治，可是却只有一个哦，把那个感恩的祭献上给神啊。所以这个也很提醒我们啊，我们虽然有信心得到医治，可是我们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哈，不是说我好了就好了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在马太福音15:21-28。马太福音15:21-28。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照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是大，给你成全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哈，我们刚刚这样子念过这一段哈，我们觉得说，好像耶稣并没有马上就是照着这个妇人的要求就医治他的女儿啊，他是一步建立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哈。那当然我们可能觉得说，耶稣用的方法好像 你会觉得，如果是你的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被好像被冒犯了哦。他讲他把你形容说，这个他先告诉你说这个是不是给你的，然后还说这个是给这个是只能给他的儿女吃的这样子，然后这个妇人呢，他就也没有因着这些话语，他会觉得被冒犯，他反而从耶稣的话语中，他听到耶稣是想要医治他的，因为他知道他是外邦人的身份，那他知道说，当这个耶稣在讲，在第二十六节哈，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他讲了说儿女的饼就是指说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人可以得着这个医治这一份是要给他的，所以让这个妇人他想到说可是以色列家里面就是外邦人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个家里面的狗也可以吃到这个饼，也可以得着这一份，所以这个是耶稣等于是他布局，他让那个妇人的信心有足够的信心来再来跟耶稣来要求这一份，就是得他的女儿可以得医治的这样子的信心哈。那而且主是称赞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啊，神是喜悦他这样子，让他那里面有一个足够的信心，让他的女儿可以得着医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神并没有马上医治我们，或是有一些事情并没有照着我们想要的，就是马上成就。这时候我们是需要等啊。我相信我们在前面上过食堂课了，那个秀珍老师有讲得很清楚哈，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等，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哈。然后我们在那个希伯来不是希伯来书，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啊，我们可以一起念吗？没有，我没有把它弄出来吗？对不起，那我们一起来翻哈，彼得前书一章七节，我以为是吧？叫你们信心试炼，就
那被我试炼仍然能坏的精子，那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
荣耀、尊贵。好，再念一次哈，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信心被考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那个不要轻易的放弃，然后不要觉得好像就很灰心失望就想要放弃哈，因为这里他说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耶稣的称赞，我们可以得到那荣耀，可以得到那尊贵，我觉得这个是极其宝贵的这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要真的是要谨守我们自己的口舌，不要发出怨言，然后我们要持续在那里，要持守住啊，因为这个得着的这个东西是更荣耀的啊，而且是不会朽坏的。好，所以我在这里有写说，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被神所试验过的，所以我们不要太在乎，就是说因为当有的时候人家会在旁边会说一些话让你觉得很沮丧，或是你自己那个耐心也失掉了哈，所以我们要常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最要紧的是要看到底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并不是别人的观点。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那个井旁妇人和城里面的撒玛利亚人。我们来翻到约翰福音四章41-48节。 41-48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正是救赎。”所以我们这个前面是耶稣先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那个谈话哈，然后这个妇人他就得着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他就到他的城里面去做见证。那有些人因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他就相信了，可是后来他们也把耶稣请到那里去，有些人听到耶稣的话就相信了。所以这整个事件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先听到神的话哈，我们要听到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得着那信心，然后可以为耶稣做见证那像井边妇人的话，井边妇人呢，她回去，她有回到她的城里面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哈。然后我们再看，我这里是写说神迹可以使人产生信心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30节，好，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呢？你到什么做什么事呢？”就这边就好了。所以我们由这个他的反问的话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神迹可以使我们产生信心哈。我们看见神迹的时候，可以使我们产生信心哈。还有在约翰福音第7章31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所以这个中间有很多信耶稣的人，都是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在当神迹发生的时候，可以使人里面产生那个信心哈。那我接下来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不信哈？不信所的原因哈，我是找到一些，就是可能是因为害怕。那这个是在马可福音4章36-40节，还有路加福音8章23-25节，这是门徒在那个坐在那个船上哈，然后就起了风浪。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4章36节，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风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摇满起来。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所以我们有时候有那种不信的心，是因为害怕哈。所以害怕是会阻止我们相信的一件事情哈。还有就是这是写悖谬哈，就是悖逆的意思啊。在马太福音17章14-20节，马太福音17章，这在后面14-20节，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我在你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责了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到，对不起，到二十，对不起。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芥菜种，就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这个在二十节说，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其实在这个原文里面是说是因为你们不信，好，因为他们里面有不信，所以他才会接着下去说，如果你有信心，啊，不是因为他，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会说，哎，他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那这样子表示好像门徒是信心小啊，然后他又讲说，你的信心只要像一个芥菜种子这么小就可以移山，那这样是不是有冲突？那我们就看到那个原文里面哈，他这里他不是说他信心小，他是说他们不信，好，所以这个世代是充满了不信，那个悖谬的世代，就是悖逆的世代，所以悖逆也让我们产生不信。如果我们里面很多的悖逆的话，我们就那个信心就不会生不会成长。然后我们再来看心理刚硬也会使我们的啊有产生不幸哈，在马可福音16:11-14节，马可福音16:11-14。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以我们的这里心理刚硬，就是说他的心思意念里面，他心思意念里面常常就是拒绝一些人家说的话。因为我们如果看好像是马可福音，或是就是那个多马那时候就是说，我如果不摸到耶稣的手，不看见他，不把手探入他的肋旁的话，他说他总是不信。在约翰福音好像，那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心思，这个是指心理，对，心理刚硬，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常常有一些不信的一些想法，就是不愿意去接受。所以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因着我们的理念，或者是我们以前的教导，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不愿意改变。然后你越不改变的时候，你那个东西就会形成一个坚固的营垒，越来越就是等于说越来越刚硬。这里的心理刚硬是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好，我们就会因着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信心就可能就不见了。我们原来本来相信的，就因着我们的心思头脑，也很容易就被那个 偷走了，被仇敌偷走哈。然后我们再看，还有心里起疑惑哈，这个这就是我等一下我刚才讲的那个多马哈，在约翰福音20:25-27。约翰福音20。25-27。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多马也在他们中间，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对，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说，疑惑也会让我们使我们产生不信哈。那我刚才也就是有解释过哈，这疑惑这些东西是我们心思上面的战场，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理性哈，有一些让我们通不过的，我们就拒绝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不信哈。还有一些是不信的话语哈，这是在这是那个管会堂那个雅鲁的女儿的事情哈，这是在马太福音9:23-25，还有马可福音，这第几章？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那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9:23-25。23-25。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扰，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被撵出去。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所以在我们的周围当中，如果有很多不幸的，常常讲一些不幸的话，像这里的话，他这个因为他们肉眼看见的是这个闺女已经死掉了，没有气息了，所以当耶稣用信心的话讲说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那人家就觉得这个耶稣讲的话怎么这么好笑，所以他们就嗤笑耶稣。所以耶稣需要把这些不幸的人，挪除。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如果常常，有人常常讲一些不幸的话，在你的旁边讲，哎呀，你这个不会好的啦，怎么样啊？我以前怎么，就是可能对你来讲就是，讲一些不幸的话的时候，这时候你最好就是不要跟这种人接触啊。你如果你的信心不稳固的话，你就很容易因着他们的话，你就可能跌倒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不是他讲，我看到就是说不幸的话语啊。那耶稣怎么样对待这些说不幸的话语的人？他耶稣就是把他们请走。就让他们离开那个现场，这样子。好，然后那我们不要觉得说不幸有什么关系哦，其实不幸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一起来看那个希伯来书3:12，希伯来书3:12。我有写嘛哈。3:12，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幸的恶心哈，它是有可能把神给离弃了哈。所以我们如果里面有不幸的话，我们需要很小心。我们不是说哦没关系，或者说这个怀疑一下没关系，因为这个是蛮严重的哈，因为可能会把永生神都离弃了啊。然后还有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八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所以那个不信也是会让你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啊。这个也是，就是说，几个圣经里面的章节，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存着那不信的心啊，因为不信的心是很严重的哈。最后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可证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你看，不幸的其实是列在什么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跟这些人是一样的，这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我至少找了这三个经文哈，我们要真的很提醒我们自己，里面不要有那个不幸的恶心，它是很不讨神喜悦的，而且那个结局是很影响到我们的哈。那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耶稣在这个世上是他是在找有信心的人哈。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哈，我们不用翻，你们如果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哈，因为耶稣说他怎么在到哪里去找那有信德的人，他的信德的意思就是信，就是有信心的人，所以耶稣一直在这个世上是他要找的人是要有信心的人哈，所以我为什么我会提出说不信是很让神不喜悦的哈，然后我们信心需要让它扎根哈，栽种浇灌，也要耐心等候，然后不要让仇敌把我们的信夺走哈。这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这是耶稣在对门徒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啊。那撒种比喻里面，这个第十二节里面说，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把心里把这个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会有魔鬼会想要把这个道种偷走，会有把我们的信心偷走，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就是要注意我们的信心不要被仇敌给偷走哈。然后信心有时也会失去，所以我们要警醒，但是我们不需要太担心，因为主已经为我们祈求，使我们能够坚固弟兄。这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好，这是前面是主我从三十一节开始念，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好，所以我们当然要警醒啊，可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耶稣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手边，也常常为我们祈求，让我们的信心不至于失去哈。所以我们也不要因着就是哦这样子我这样做是不是有信心，我们也不需要紧紧张张的，可是我们实在需要警醒哈。然后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节那里讲到，啊，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上沉到海里。对，他这里小子哈，就是跟前面讲的小孩子是用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地方指的是说，我们不要使人绊倒哈。他这里特别是指就是刚信的，像他在灵里面，他还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他的信心还没有那么大。那我们如果做了一些事情，因为神说一些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可是那个绊倒人的使人绊倒的那个人是有祸了，所以我们也要很警醒，让我们做事的时候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就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要谨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谈话啊。这个是我在这个四福音书当中看到，就是说对在耶稣对这个信心的给的一些功课分享完。黄师母娘
好，谢谢子慧的分享啊。大家有没有什么自己在信心的路上有没有什么领受？其实我们讲信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信心好像是孤立的来看，说哦，我这件事情上有信心，那件事情上，其实信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当然也有特定的事情，哦。但是最重要的是，譬如说你相信一个人，你知道他的为人处事，你知道他这个人是说话算话的，你知道他是哦。你知道他的个性是什么样子？譬如说，你知道一个人他是很温和的，脾气很好的。那有一天你突然听到别人说，哎，某某人他犯了这个杀人了，居然去杀人，你会觉得说不可能，这个不是我所认识的人，对不对？哦，所以同样的，因为你认识神，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是慈爱的神，而且你经历过他，所以你相信有些事情他是会这样做，他是不会那样做。哦，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的信心要增长的时候，这跟神是关系是分不开来的，而不是说我们在单一的事情上好像哦，我就特别有信心神会这样子，神会那样子。哦，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要信心增长的话，还是关键还是一样，我们要不断的继续的认识神。哦，那我们也提到说信心是容易失去的。哦，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其中爱是最大的。哦，那我们知道爱也是神自己，那所以我们也讲到说，信、望、爱是最大的，那么仇敌也是非常容易来偷的。哦，那仇敌要偷掉我们的信心，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开始让我们的眼目离开神。当我们离开，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到很多的例子，譬如彼得他们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耶稣吩咐他说你来的时候呢，可是当他一看那个海面，看到那个风浪的时候，他就没有信心，就沉下去了。哦，这也可以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总是看着环境中的风暴而没有看到神的话，那么我们也会走不下去。哦，所以信心是很容易被夺走的。那么还有信心也是会感染的，所以有正面也有反面。我们刚才有讲到说信心可能，哎，你跟一个有信心的人，你有没有过这样子？就是说，当你，我有过有一次啊，好像心情也不太好，结果呢，我去找李妈妈，李妈妈在座有的人认识哈，80多岁的，哦，她是每天一早起来就放着诗歌，然后就在那边唱啊跳啊，做这个做体操。哦，然后他就非常的喜乐。后来我觉得，哎，他的喜乐感染了我，不是我去感染他，是他感染了我。哦，所以我们可以，但是呢，反过来讲，如果你总是跟一些很没有信心的人在一起，那你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信心。 我昨天晚上在看一本书，有个宣教士讲到说，他在早年的时候还不认识神，他一直在追寻，虽然物质生活过得非常的好，然后他就有一天就在那边祷告，他看到圣经上讲的说你要祈求寻找叩门，他就真的在那边照做，然后耶稣就亲自向他显现。哦，那他的家人也感觉到他的不一样，后来他跟他一个朋友分享，朋友就说你这是真的吗？他说虽然我可以感觉到你有点不太一样，可是这会不会是出自你的感觉呢？什么就跟他讲了一堆，哦，他就开始怀疑了。那本书我才刚开始看，所以还不晓得他后来怎么样。后来他就做了宣教士，所以而且借着他的手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我想他的这个怀疑只是他的一个阶段。所以讲到我们这样的信心是会受到考验的。我不晓得在座如果你有讲方言的，会不会当你第一次讲方言之后，马上接下来的一个疑问是，这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有没有？
有。
会不会？
会。
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我自己在讲的，哦，都会有这样的。所以常常神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用信心去持守它，就是相信神，说神，你已经给我了，你就是赐给我，然后我谢谢你。好，圣经上还有讲一句话说，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也就是说信心你会建造在信心之上。哦，就像我们如果不管是学语言或学任何一个东西，当你已经有一个基础之后，你要再往上面建造起来就很快。哦，所以我们这个信心很宝贵的，要去持守它。那怎么样持守呢？你跟那些，第一个你要注意你平常用什么东西来喂养你的信心，因为我们也讲说信心像一个种子，那这个种子就像神的道一样，哦，圣经上用芥菜种来比喻信心，那也用也把神的道比喻成一个种子，都是种子。那种子意思就是说它是微小的，也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它是会生长的。哦，所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留意让它能够生长起来，而不是很容易一下就被夺走呢？哦，我知道有一些人家里面常常放的诗歌，这是好的，因为你把自己不断地放在一个属灵的气氛跟属灵的环境中。哦，所以你所听到的，因为你想，如果你家里面你如果家里面有你不放一些音乐，不放一些诗歌这些东西，或者是你常常听讲到，你觉得你脑袋里最常在想的是什么？你最常吸收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你用什么东西在喂你的心灵，也就是你用什么东西在喂养你里面的那个灵的灵人，或者说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信心？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都说要吃健康食品，我前两天炸了虾片拿到叶面前，他居然一块都不吃，让我有点被拒绝的感觉。开玩笑哈，因为不过叶他我觉得注重养生是好的。最近才看到一个新闻讲到说吃 bacon， 美国人很多人都喜欢吃 bacon， 对不对？他讲说那个新闻上讲那个东西只要你一天即使吃一片，这个都会增加你的心脏病还有中风的几率，很危险啊。我去印尼的时候也吃了很多。哦，我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自己，但是就讲说我们好像身体上，甚至有人，我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看了蛮多那种健康啊医学的东西。哦，他甚至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说你去吃了这个一包炸薯条回来呢，你身上那个发炎，英文叫做 inflammation， 发炎的马上你内部就有很多东西开始发炎了，你都不会知道是在你的体内。虽然我偶尔也会吃几根哈，但是要讲的好像很可怕，当然身体它自然也会有一个好像是免疫系统，它也会帮助你，也会调和，可是你吃下去的东西对你的身体是有影响的。那同样的在心灵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人很注重养生，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注意怎么样保养我们的心灵，保守神所赐给我们那个很宝贵的信心？哦，所以就是要留意你平常在想什么，你有没有让神的话，让神的灵常常的环绕在你的周围。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必须在外面工作，或者是你可能是在路上，这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呢？你保持你里面跟耶稣的一个关联，常常回到里面。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父亲现在在加护病房，已经病危了，也请大家为我祷告。我昨天晚上在跟黄牧师一起祷告，因为我觉得我提到的时候还是会很难过，因为蛮突然的。 但是我也求主保守我，不要让我有过度的忧伤，因为我回去那边还要安慰我的母亲。我的父亲现在是用人工的呼吸器插在嘴巴里面，在加护病房，我妈每天要去看他两次，我妈看了都一直哭，没办法。他一边哭还要去跟我爸讲话安慰他，我爸已经没有办法，已经躺在那边像是不省人事一样。但是我很感谢主，就是因为我爸他从小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所以他每天他的外祖父是牧师，所以他每天在家里面，从小就每天就是下午的时间一起读圣经唱诗歌，所以他这几年他虽然得了失智症，很多东西都不记得，连我都有时候都认不出来了，可是小时候唱的诗歌通通记得。他去年夏天住我们家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唱《奇异恩典》，还唱那个《耶稣爱我》，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他都还会唱。所以我就看到那个信心种在他的里面，还是不断的增长。尤其我们每一个人，最近我也听到好多的事情。我前两天去迦南小组，也听到田园讲他的一个同事，也是40来岁，然后突然要去踢足球，还在热身的时候，突然就倒下去了，心脏停了。等到救护车来的时候，因为已经停止了一段时间了，所以他开始就是有一部分的身体的器官已经不行了。那他们现在正在积极的为他祷告，他开始恢复一些。那我昨天也听到 Trudy 讲他的一个朋友的先生，也是突然瞬间，也是大概40-50岁的人，瞬间就过世了。所以很重要的，什么事情会伴随我们到永恒呢？就是我们的信心，还有耶稣自己。我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我这次跟江冠敏牧师到了少数民族的山上，看到那边的物质条件，然后一回家，我的冰箱又坏了，平常爱吃的一些东西通通丢掉了，放在冰箱里的。在还没有碰到我爸这件事情，我就感觉到说，我们在地上真的是一个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物质的东西看得那么重。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才是跟随我们到永恒的。上礼拜黄牧师的讲到也讲到那个寡妇的两个铜钱，当然我们跟神之间并不是要用一个好像是一个交易，不是说我现在多奉献一点好像是为了将来要在天上住个大房子，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在为永恒里面存留了什么。是要注意我们留意保守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灵，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外面有很多的吸引力，然后外面也有很多不好的空气，所以就是勉励大家，你在日常生活，在你的家里面，或者说你要开车的路上，你可以放一些诗歌，或者是听一些讲道，就是你里面的那个灵，你的信心需要不断的给它养分。这非常的重要。然后也不要让一些不好的，就是你不要让一些，不要常常去吃垃圾食物，影响到你的心灵。尤其这个垃圾食物外面是无所不在的，我是说灵魂里面的垃圾食物。就像很多小孩子也是，你看到他喜欢吃零嘴，对不对？吃正餐的时候没有胃口了。有时候我们也是吃惯了垃圾食物，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事情没有胃口。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胃口。那像我这次要回到台湾，我也是，我知道我昨天也在祷告中，就是说我需要跟神接得很好，不然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进到医院，进到那些地方，尤其在加护病房那边，也有一种死亡的灵，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人生很悲惨的，像秀君的母亲前几年过世，我想也是有一些经历。那这个时候，但是我相信我的神更大，所以我碰到在一些外面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就是尽量回到我里面的耶稣。我就是里面跟耶稣说话，或者用方言祷告，就是这样子做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把我包围在他的里面。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进到外面，好像是外面都是乌烟瘴气，但是你就躲到耶稣的里面，好像他就把你用那个玻璃，好像把你进到一个温室里面，不受外面的影响。所以我就跟大家勉励，我们在这边学信心的功课，我想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更多的了解信心的意义是什么，但最重要其实信心就是耶稣，就是耶稣自己，而且是非常宝贵的。 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会越来越混乱。我前两天看到报纸上的新闻讲说，有一些州他们已经开始开放，就是上网的赌博合法化。哦，第一个开放的是 Delaware， 那最近又新开放的是 New Jersey 跟 Nevada。开放这个为什么呢？开放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多增加一些收入。大家知道现在美国的州大部分都是预算赤字，负债很多，所以他们这样做为了增加收入。哦，那支持的人，那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反对。反对的人说，这样子的话，你想上网最多的就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一打开手机或一打开电脑一看，全部，你想这些人都很会做广告，对不对？色情的、赌博的，通通来给你做广告，说，哎呀，你来赌赌看呢。所以反对的人，有些专门研究这些行为啊，研究这些上瘾的，就讲说，这个很可能又会造成很多人赌博成瘾，变成一种病态的上瘾的行为。可是那些支持人就说，哎，不管怎么样，如果即使你不开放在州内可以赌博的话，那么你到外面去，你到别的，你还是可以上网到别的国家的赌场去赌啊。他们有提出他们自己的理由。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也可以给一些业者，除了赌博业，好，还有加州也有一些公司，他们是可以做监控这种赌博的，也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所以他们就会去积极的游说那些决策者。哦，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是非黑白不明。哦，像是同性恋，很多人都同性恋，因为在外面的，如果你没有信主，甚至你信主了，你都有可能受到舆论的影响，好像认为说，如果反对同性恋的婚姻，你就是歧视他们。哦，或者是很多人的，我上次也跟一个人谈，他是比较年轻的，他就说，哎，这同性恋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吗？就是那样。我说不是，神造人会造错吗？他会把应该是女的人，他会把他造成男的吗？是不可能的。好，神不会错，但是人是因为在这个环境或者说个人本身的性格的扭曲里面形成的。我们要怜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自己的是非观念要清楚。好，是不是讲说在这个世代会越来越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信仰要非常的清楚，要站立的稳。好，不然那个黑暗的势力有可能越来越侵袭到我们里面，好吧？所以我们要很留意，保守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不要有任何的黑暗。不管那个黑暗是我们自己以为的个性，或者是过去一些人与人之间还没有饶恕的，还有更多的是在我们的思想领域里面很多的负面，很多对神的怀疑，这都需要除掉。我记得两年多以前 Joe Miller 来讲了一篇道，那个时候还很多人听了以后起了很大的疑问，也不太懂那个意思。他引用的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哦，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带着三个门徒叫他们跟他一同进行祷告，可是呢，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三个门徒都睡着了，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后来耶稣跟他们说，好吧，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哦，所以 John Miller 那时候讲的是说，你们在祷告也没有用了什么的，所以很多人就疑惑说，就说你们尽管睡吧。哦，结果那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奇怪了， John Miller 怎么对教会讲这样的话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哦，本来基督徒在世界上，教会在世界上应该是光，哦，应该能够去阻挡那个黑暗的势力，但是呢，因为基督徒也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跟这个世界妥协。哦，所以神已经允许那个黑暗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就是说就像八号提案好了，前几年的时候通过了八号提案，加州的居民反对同性恋的婚姻，而且通过了，可是最近的民调显示加州有61%的人赞成同性恋婚姻，而且是年轻的人，还有是不分族群。所以我们知道6月份美国的最高 Supreme Court 他们要审理这个案件，但是不管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审理的结果是怎么样，即使最高法院他支持说好八号提案成立，但是呢加州可以重新再来过一次公民投票，还是同性恋婚姻还是会在加州变成合法化，因为现在已经变成压倒数过半数了。哦，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在这外面的世界黑暗已经越来越强，我们看到这成为一个趋势，但是我们能够做的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自己里面不要有任何的黑暗，好，不要让仇敌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进进出出。好不好？因为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在世界上是光，可是我们自己要非常的留意，里面不要存了任何的黑暗。如果我们还有黑暗的话，早晚我们会被外面那个大黑暗给吞吃掉。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险恶。哦，奥巴马总统公开支持同性恋的婚姻，虽然他的这是大概上两个礼拜的事情，虽然他的话不构成法院的裁决，对法院的裁决应该是没有影响力的，但是这可以看到美国的属灵上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因为国家的元首就代表整个国家的灵。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就是光，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黑暗，主，我们活在你的里面就不害怕。主，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已经越来越黑，主，但是求你来洁净我们，保守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里面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主，保守我们常常的活在你的里面，真是住在你的里面。主，让我们不要把你当成是一个旅馆，也不要把你当成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主啊，让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降服，特别是我们的思想意念还有言语。主，我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时候会面对环境的考验，面对身体的病痛，面对很多不顺利的事情，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安稳在你的里面。主，也求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常常用你的话，用你的歌，你的诗歌，你的音乐来喂养我们的心灵。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主，你帮助我们越来越能够向着你活，而且是为永恒而活，也活在永恒的里面。主，你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心中的那份爱，对你的爱还有对人的爱，不让我们轻易的就被魔鬼给吞吃给偷走了。谢谢主。主，我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上了这堂课以后，让我们更知道信心的宝贵，也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是何等的宝贵。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